我们心欢喜灵快乐，因为在你右手边永远的福乐。主，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再次帮助我们。我们先打开我们心，欢迎圣灵在工作，欢迎圣灵来运行。主耶稣，我们对你说，我们委身于你，今天比昨天要更认识你。主，我们宣告丰富教会要认识耶稣基督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要充满整个台中市，让更多人都知道这位又真有的上帝是值得信靠的，耶和华为可靠的，那邦国是有福的。主，我们宣告中华民国是属耶稣基督的。赞美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啊，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啊，你们是忠心的一群人啊，每天早上都来寻求神的面，一起来看神的话。那我们常常祷告，盼望我们都能够更热爱神的话，能够认识这荣耀的知识，阿们。啊，今天啊，我们一起看到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我们有讲说这些行传呢，也是一个圣灵的行传，或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行传。如果你要跟随圣灵，要读《使徒行传》；如果你要圣洁、要成圣，也要读《使徒行传》，因为圣洁的灵会带领大家怎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昨天我们看到背起十字架为主做见证，你看七个执事当中，斯蒂凡呢，他不是个平啊，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在管饭食的。但是神大大的使用他，有一天被神高举成这样子，神迹其实大能彰显在他的服事当中，他满得恩惠，满得啊这个力量，大大的被神大大的使用。他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执事，但是一样可以被神所用，因为他有几个特质呢？都不要忘记，圣洁的器皿有三个特质。第一个呢，就是好名声，一定要好名声，也很探天的，别人看到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很好，非常好，好名声，跟人跟啊。啊，跟神的好的关系，跟家人、跟夫妻的好的关系，有好的名声。第二个，一定要被圣灵充满，领受恩赐，大有恩高，就能够来彰显神的大能。第三个呢，要智慧充足，要充满神的智慧，从圣经来的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不是人间的智慧，不是小小头脑那种啊有限的智慧，是从启示来的，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这个呢，才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啊，我们看到后来斯提凡呢。他就因为他讲的道大有能力，因为人家质疑他啊，这个什么就是要践踏圣殿呐、啊。再来呢，他违抗了啊摩西的律法，他就开始讲的圣殿怎么来的。接下来呢，律法怎么回事，我都讲给你们听嘛，因为我知道这个圣殿的过程，也知道律法，我都很清楚。所以他开始解经，解到最后呢，大家呢不听啊，开始什么反叛他、反击他，结果呢就把他用石头打死了。这个事情我们听了啊，觉得非常的难过。昨天圣灵的感动大家，其实神要我们知道几件事情。到了第八章呢，今天早上不要忘记，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神让教会发生这些事，把它写下来，就是为了扩展大使命。今天主题叫扩展大使命，扩展大使命。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大使命，不要忘记，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大使命，为了扩展大使命。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丰富教会存在的目的。阿们。丰富教会为什么存在呢？就是为了扩展大使命。另外呢，基督徒在世上的目标什么？就是为主做见证。我们基督徒呢，在世上的目标什么呢？为主做见证。圣经告诉我们说，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什么？见证。我们就是他的见证人，看到我们就看到基督。你不用讲什么，讲哎，这个人跟过基督，好啊，就在代表基督，也把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活活生生的把它活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要啊一起来扩展这样的一个目的跟使命。好，今天呢早上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你看到吗？这边讲到说大遭逼迫，教会就广传福音。好、哦，大遭逼迫，教会就广传福音。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扩展使命，看到吗？教会呢，从那一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化起来。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第四节，那些分散人往各处去什么？传道。所以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看见事情，就是啊、大遭逼迫，教会却广传福音。从那一日是哪一日呢？就是我们斯提凡被打死那一日开始的嘛。那教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开始受到很大的逼迫，而且是大遭逼迫，不是个人啊， 整个耶路撒冷啊，那个教会呢都遭受逼迫。别忘记哦，他们第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第二次呢8000人，不包括什么他的妇女小孩，说价值已经超过1-2万人了。这么多人大遭什么逼迫？不是一个逼迫，全部都遭到逼迫。当然使徒也逼迫了，然后门徒也被逼迫了。这逼迫的时候怎么办呢？使徒留下来，然后呢门徒呢分散到什么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边，你心里会什么感觉呢？会不会觉得如果今天逼迫临到台湾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呢啊，这个什么我们遭受很大的逼迫了，那、啊、我们是不是教会就不见了？弟兄姐妹不用担心，建筑物没不见没关系，但是教会永远在。阿们。从地上消失没关系，我们就跑到地底下嘛，叫地下教会嘛。很多是这样的教会，不是吗？地下教我们就在地下室嘛，不是吗？还没有人有看到我们的扛棒，常常找不到我们，但是就是很多人会来啊，因为教会不是教堂。阿们。大遭逼迫的时候一样有生命力，教会不是因为这样就熄火了，没有教堂一样可以什么彰显神的大能。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大遭逼迫的时候使徒留下来。为什么留下来呢？因为使徒要兼顾那些被人家什么监禁的这些基督徒，他要兼顾他们，因为他们被抓进去了，坐监牢了，这些领袖坐镇在什么教会里面，在耶路撒冷当中。但是这些门徒却分散在各处了，第一个在犹太，第二个呢撒玛利亚。因为觉得蛮熟悉的，刚刚牧师讲过，有一个地方在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必得找能力。能力为了什么？从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来犹太全地，再来呢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目的，是过干什么的？为了完成大使命，为了扩散大使命啊。教会不是人越来越多就好，要出发，要出去，因为大使命是全地直到地极，要什么？要为主做见证。不能在 Jerusalem City， 不能在那边而已。能力呢不能只是我们好你好就好，要广传，要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大遭逼迫有化妆的祝福，把你推出去，把你撒出去，把你就是在那边你好我好而已，大家都啊 very good， 就这样子 very good。 No，神透过大遭逼迫把所有门徒都什么推出去了。阿们。人不太容易出去的，没有几个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地本家舒适带，很少的。再不听就用推的，再不行呢用逼迫的，就是要走向这条大使命的道路。阿们。盼望我们丰富教会是很顺服的，我们所有的门徒都很顺服的，一感动呢我们就差谁就去了，很顺服的。不要大遭逼迫才什么才出发嘛，神给我们就走了嘛。阿们。因为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大使命，来跟着讲，来我们要完成大使命。你看到吗？门徒分散了，然后呢从犹太又跑到撒玛利亚，后来呢你看到啊，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什么下到监里。扫罗呢他是一个大罪人啊，你看竟敢是抵挡神的教会呢，不要命了是不是？还残害哦，然后把基督徒什么抓到监牢里去了。但是后来我们看到第9章，下礼啊明天啊下礼拜就看到神怎么提拔这个人。他是个大罪人，神爱他，你既然这么抵挡我，我就爱你到底，用爱来胜过他的什么这些抵挡。你看就是神的爱，你们最大的力量就是什么？爱呢？你是我的敌人，我就爱你到底，把你成为我的爱人。这是主的厉害，福音就是这么厉害。你看整个扫罗就转换过来。好好，接下来看到第4节，那些分散的往各处什么去传道。那分散的是指谁呢？门徒吗？到处去干嘛？传道。跟你讲，你就是传道人。阿们。因为门徒就是要传道嘛，门徒的定就是要传道，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嘛。所以不是一个位置，它是一个本功能，我每个人都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每个人不是牧师而已，不是传道人，传道人才能够传道。 No， 每个人都可以的，想清楚吗？你在你的职场，你在你的学校，你在你的社区，在医院，每个人都要传道，因为人人都要传讲神的福音。被逼迫出去之后各处去传了、啊、你看看哦，一下子2万人都去传，请问有没有功效啊？ 哇，这太有功效，这个教会太厉害了，一拆就是20000人出去哦。哇，这个整个会震撼，是吗 ？OK， 那有一个人呢，是又出现了，是谁呢？被神崛起的，一个呢被打死了，另外再站起来了；一个呢被抹掉了，另外呢再崛起了。这个就是福音的爆炸力，相信说阿们。不用担心的，神有很多器皿的，神有很多儿女的，神有很多工人的，阿们。少了你也不行啊，你这怎么倒了？另外再兴起一个嘛。这一代不行，下一代就起来嘛。父亲倒了，儿子起来嘛。阿们，不要忘记，不用担心，神会兴起的。你看到吗？七个执事，一个被打死了，另外再起来嘛。二号人物起来可以吗？副班长起来可以不可以？可以嘛？一样铁肩席啊，锅碗瓢盆的一样嘛，照样行大能啊，不亚于斯蒂凡哦。我们看到第几节呢？第五节到第八节，一起读来。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请问下到哪边去了？撒玛利亚是哪个地方？撒尼米亚是一个啊，这个什么？耶稣讲过约翰福音，他讲过有没有？他去到撒玛利亚的那个城市嘛，他也是个省份，那里面有个城也叫撒玛利亚城啊。他就到那个城市去，那个是犹太人是跟撒玛利亚是不相往来的，耶稣是第一个去传福音的，叫他撒玛利亚妇人什么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嘛。接下来这个人呢，就是腓力啊，他再进去了。腓力进去的时候，你看到吗？他宣讲基督。第六节大声读来，众人听见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一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好，这边写下来哦。好，这边讲到什么呢？把它写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你看拓展使命的时候，会进到一个叫全能布道，会进到全能布道，会进到全能布道。这边告诉我们说，腓力呢被恩膏了，你看到吗？他本来只是一个平凡的执事，锅碗瓢盆的，在拿这个些东西的，但是呢，管饭食的就不一样了，从管饭食变成布道家了。从管饭食变成布道家了。你看腓力一个人就到一个撒玛利亚城去了，一个人呢跑单帮啊跑去了，那开始宣讲基督。看到这边呢，全能布道有什么特色？把它写下来。第六节，会让人家听见福音又看见神的大能。全能布道就是让人家听见福音，然后呢会让人家看见神的大能，那个叫全能布道。你看这边第六节，众人听见嘛，对不对？听见他传讲基督嘛，又看见什么呢？神的神迹嘛，对不对？神的大能嘛。所以众人呢，从同心合一听从他的话。弟兄姐妹，全能布道呢，不是只是讲讲，要彰显你所讲的。阿们。全能布道不是说按人家医治祷告之后要讲出那个谁在医治，两个都不能少，要给他听清楚为什么这个病得医治呢？因为有耶稣的名字嘛。阿们。两个都不能少，全能布道这个很重要哦，让人家听见又让人什么看见。有些人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后面那个什么巫师有没有就用钱去买，就是搞不清楚就出这问题。我们记得灵恩要包括什么？包括神的道，要有什么圣经，而且要什么呢？要有圣灵。阿们。有圣灵而且要什么圣经，两个都不能分开。你看我们的全能布道的啊，这个第一个你看出来的布道家，他用神的话，他用依靠圣灵嘛，彰显神的大能，用圣灵来印证他所讲的 OK， 然后呢用讲来解释他所啊这个行出来的大能，就这个才能够让人信服了，而且同心合一听从他的话嘛。阿们。所以千万不要偏颇一个，两个都重要。阿们。哥哥讲来，我们要被圣经充满，也要被圣灵充满。有圣经也要有圣灵。阿们。这是圣经讲的嘛。好，接下来第七个，来，许多人就被巫鬼什么附着了，鬼就大声呼叫，身上的鬼都出来了，瘫痪瘸腿都得了医治。告诉我们全能布道一定包括医病赶鬼。阿们。医病赶鬼就是全能布道的内容。 为什么这个？因为撒玛利亚城的人被巫术控制很久了，连男大女大大小小都被掌握住，像不像台湾啊？像不像西海岸啊？像不像啊？被老婆婆控制很久了，是不是？很多人都在辖制。如果你到那边只传耶稣基督，不让他得自由得释放，他一样两三下又去拜了啦，是不是这样子？是吗？有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全部照单全收，不要有所选择。神要我们让人得自由，后面才会什么样？那城里就大有欢喜，在归真荣华义呢，全城都开开心心的 rejoice happiness， 非常 happy， 很快乐。因为什么？他们得自由了，他们听到基督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会坚定他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不要忘记，这个整个城市都是因为有一个全能布道家进去了，带领整城信耶稣。阿们。弟兄姐妹，跟各位讲了，不要小看你自己，神使用你哦。你看一个小小的锅碗瓢盆的管饭食的，整个城市都归主哎，一个变整成。阿们。说不要小看我们了，我们呢可以是把台中市都归向耶稣。哈利路亚，阿们。要深深相信，当你信到什么，你就会相信。你可以使家族都信耶稣，阿们。你可以使你办公室都信耶稣，阿们。你可以使那个社区都信耶稣，阿们。你可以使你医院都信耶稣，阿们。你可以使你的姐妹兄弟都信耶稣。你要相信，腓力就是把整城都翻转过来 ，upside down， 很厉害的。就是这个布道家。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出现一个第九节到十三节，大声的读没？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年男带你就受了死因，看见。好，接下来读好吗？到十七节，预备，请。就打发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他们就受了圣灵。好，第二个，如果我们要拓展使命，请你记得，除了全能布道，引领全城归主，第三个写下来，要坚固根基，去除心术不正。这边讲到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你看这个我们的腓力带整城信耶稣，其中一个人叫做西门，他是行邪术的。他呢以前呢会善用邪术背后的权力，让人家知道他像神一样，因为他真的有能力嘛，真的有邪术来的能力嘛，从魔鬼来的一些邪术的能力嘛，所以百姓大小都很惊讶，说真的认出他好像是神一样，都跟随着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小都承认他是神一样。那因为他久用邪术，但是呢这些人都惊讶。到了十二节呢，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福音，奉耶稣的名，年男带女呢就受洗了。这个西门呢也在受洗的行列当中，因为他是也相信的，然后受洗归向上帝哦。好，他也很惊讶腓力所行的什么神迹比他大太多了，他很惊讶，因为他过去就在什么灵界在引导大家了，认识这位他自己所拜的神，有那个大能接待当中。好，接下来呢，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十四节到十七节呢，告诉大家什么事情呢？使徒就出现了，使徒呢，他听见整城信耶稣了，使徒呢就差彼得跟约翰，你们要去兼顾什么耶路撒冷的新信徒。为什么呢？很简单，看这边，因为腓力所传的是让你要因信耶稣而受洗，让人重生得救，是不是？但是呢他们还没得着圣灵的洗，只有什么悔改的洗，只是得救的洗，还没有能力的洗。所以 保罗啊，不是这个彼得跟约翰呢，他们就被差去了，做什么呢？很简单，兼顾他们。当一个人受洗之后，不要忘记了，要使徒团队来兼顾他们。使徒做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做兼顾的工作，打根基的工作。如果没有打根基，不兼顾的话，可能两三下又不见了。所以我们受完洗的记得要加入教会，要被使徒或者这些教师们打好你的根基，不然出去呢两三下又不见了，又没有根基了，好像小鸟一来就吞吃所撒的什么福音种子，这个撒的很多嘛，对不对？但是吞吃也不少哦。所以你记得要加入这个什么教会里面，然后呢要被兼顾起来。怎么兼顾呢？要领受圣灵，讲遍来，要领受圣灵，因为圣灵来就是要帮助你我，圣灵呢帮助你我。好，你看到第十五节，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什么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什么受了洗，于是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传福音之后呢，使徒们要打好根基，要为他们按手祷告，然后呢领受圣灵。好，这是使徒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坚固根基。好，另外你看到吗，在坚固根基当中呢，又可以看见呢真正跟随的或者是什么假装跟随都出现了。好，你看到十八节，大声来读好吗？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说，把这个权柄给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了，以你想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 OK。 这么告诉我们哦，你看使徒在做坚固的时候，就看到有些人受洗归向耶稣的，还有心术不正的，看到这吗？有吗？他一样嘛，受洗啊，一样更加信耶稣啊，但是他的心却什么不正啊？为什么？为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事？还是有贪爱什么钱财嘛？因为他用这个钱财要来什么买按手的恩赐，领受传递恩膏的恩赐。他以为这个可以的，因为他如果得到这个呢，因为你看到腓力的大神迹嘛，我这下不得了了，他影响力更大，对不对？他像腓力啊，到处去骗人家了，他要假装了，不是腓力骗人家，是他会用这方式去骗更多钱的，这叫心术不正了。感谢主哦，他真的是不认识彼得哎，彼得记得在第几章跟亚拿尼亚夫妻讲，有没有？你们真的是这些钱吗？是的。为什么弃用圣灵？啪就倒地了。后来三个小时之后他带回来，你们夫妻都是就全部捐献吗？啊，是的。就倒地了。他不认识彼得哦。彼得有一个恩赐，什么辨别诸灵的恩赐哦。他看到你里面在想什么。这个人真的是不认识神的大能哎。他心术不正，还混在当中啊！还好呢，他有一个什么这样的态度哈、哦？他说什么啊？请你为我们什么求主教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了、啊。接下来有没有看到他死了？啊，看到神怜悯他没有死掉。弟兄姐妹，保啊，这个使徒彼得、约翰，他的工作专门在兼顾教会，包括那些不好的麦子、败子都要注意。这个就是使徒的工作，阿们，不让有那些异端有机会，那些不好的邪说进到教会当中，要保持纯净。这个就是使徒的工作，因为他第一个领受到神纯正的真理嘛。如果错误的动机各方面呢，都要除去。这个就是使徒啊，他们所做的工作。后来接下来呢，他们啊，这开始就一样回传福音嘛。使徒带二十五节哦。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所以你看到这边告诉我们，他坚固根基，包括除去什么心术不正，这个就是使徒的工作。他们呢，不仅在耶路撒冷坚固那个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 他也到了另外城市，那些城市呢有新的一批信徒，他也做坚固的工作。你看使徒要做什么呢？做巡回的工作，看到这吗？使徒呢不仅在一个地方，他只要扩展了，他就要被派拆出去做坚固的工作啊！神要我们做这工作，就是如此了。所以我们教会如果有生出来呢，牧师要到处去做巡回了。传道人呢，如果生在更多，我们要去巡回，要坚固这神的工作，特别是刚受洗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哦，从26节哈，好到40节很长哈，但是我们先读啊这个地方就好了哈，从第26节，然后呢一起到这个30节，26到30节，预备，请。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安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是安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就跑到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好，这边告诉我们，你看到如果要扩展神的使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启示性的布道，要启示性的布道。第一个我们讲到要明白大遭逼迫呢，教会广传福音。第二个呢，讲到全能布道呢，引导全城归主。第三个呢，就是坚固根基呢，为了去除心术不正。最后一个呢，这边讲到说启示性的布道，为了拓展使命到地极，为了拓展使命到地极。好，你看到这个26节开始哦，26节讲到有一个使者啊，就是啊，这么英文叫 angel， 就是天使哦，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你看腓力，他不仅是引导整个撒玛利亚城归主嘛 ，OK， 他是常常被启示的人，天使也告诉他啊，从神被派来的天使就告诉他怎么做。好，这边要告诉大家，我们布道呢有分集体的布道，有个人的什么布道，这两个都重要，不要只是看重很多人我才要布道 ，No， 个别可以什么布道，看到吗？腓力两个都做。如果你要扩展神的国度，你就要做一件事情，我乐意布道，我存在目的就是盼望人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天天都要为自己祷告，主让有机会让我能够来为未信者来传讲耶稣，为他做见证，让他能够认识基督，这个叫布道。腓力呢，他非常的体贴圣灵的引导，体贴从神来的一个信息。布道的人呢，就是爱灵魂。腓力这个翻译的意思就是爱马者，爱马就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爱那个马了。哦，可能他过去养很多的马，喜欢马匹啊，爱马者。他爸爸给他取这个名字，不知道什么意思。腓力的意思，现在不是爱马了，爱世上的灵魂。腓力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后来翻转过来变成爱灵魂者。他非常爱灵魂，就是他常常盼望人们能够认识主。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喜欢布道，你要祷告一件事情，求神给你爱灵魂的心。爱灵魂的心呢，你就会感受到耶稣的爱。我觉得爱灵魂的心呢，你要跟神祷告，最好你祷告的一件事情，最好让你看到天堂跟地狱，你就会爱世上的灵魂。你不会只看到他漂不漂亮，有没有钱，高不高大，你就看到他到底有没有得救，你又看到他灵魂的归宿在哪个地方。你祷告吗？我们祷告，当你得到爱灵魂的心的时候，你一定会起来布道。你也许说，牧师我没有口才，耶稣啊我没有受过很多的训练，圣经没有读过一遍，这都不重要了，重要你是爱灵魂的心。爱灵魂的心没有口才一样可以救很多人。弟兄姐妹，为什么神有时候会启示我很多东西啊？因为我祷告求神帮助我，让我在地上日子能够抢救更多世上灵魂。在大学的时候我就祷告这事了，或者在大学有一年暑假的时候，我回到我的故乡埔里， 我早上起来晨祷，一边晨祷呢一边做运动，后来就开始祷告祷告，祷告半天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这个心里面的负担，就是要为人传很多的福音。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失丧灵魂在地狱里面在喊叫，哇，很难过很难过。后来就迫切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感谢主，就让我看见幕后的丰收，有很多人会决志归向耶稣。我就知道说神要我好好的为灵魂传讲神的福音。另外的就是最近你看到林老师他们有寄一个这个叫哪个国家，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吧，一个女生，她还是不冷不热的，后来呢跟着教会做禁食祷告，结果呢神给她一个经文的呢，神给她又大又难的事，有吗？你求告我，我就把又大又难的事什么告诉了你们，就代表说他要带他去天堂地狱，他就真的是死了哦，23个小时是吗？然后呢就被带到地狱去看到真实的情况，然后他回来就讲，去天堂也讲，他里面很多很多的冲击，回来之后人生很大的改变，成了非常爱布道的人。弟兄姐妹，天堂地狱你觉得是一个小说吗？虚幻的吗？还是真实的？你相信天堂第一吗？相信吗？相信的人一定起来布道，相信的人一定会起来告诉他耶稣是你的救主，相信的人不会看着他眼睁着已经走向灭亡的道路不理他，起来祷告，神要使用每个人，天天都要为人有机会传讲耶稣基督布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不要让他们走向灭亡的道路，要起来布道。怎么布道呢？弟兄姐妹，个人布道不是很难啦。第一个就准备什么？你的见证就好了啦。像腓力准备他的见证嘛，对不对 ？OK， 再来呢，常常祷告嘛，要依靠圣灵嘛。腓力是这样子的，我想他那时候只是平凡的执事，但是他很羡慕被神所用。他连煮饭的时候，他都在被圣灵充满了。他呢在煮饭，可能在背圣经呢，是不是？他平日就有了，不是那时候恩高手突然间什么都有，没有，平日就像大家每天在读圣经，读到了地步，神说时间到了，来你来出来，哎你出来，不用他了，平日就在预备，预备好神就哦 ready 了，可以了，派你去撒玛利亚，这就使用他。腓力他有几个特色，把它写下来。这边说使者对他说话，第一个就是如果要个人布道，第一个要懂得领受，领受神透过使者，透过圣灵，透过环境，透过里面内在的感动会告诉你，这个叫领受。第二个呢，他说什么起来向南走，代表什么呢？那个叫方向。什么告诉你方向？不是北哦，不是西哦，是南哦，你要向南走哦，不要忘记他在撒玛利亚嘛，要往南是要下到下面去啊，那边是旷野啊。OK， 往南走，然后呢，就要往耶路撒冷下什么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什么旷野 ？OK， 但是他已经跟神的灵合作很多次了嘛，看到神印证他所传的道，他会不会相信呢？相信，他就跟随这条道路。人家看起来是不可能，那旷野怎么有人呢？但是他体贴神的引导，他都去了。OK， 好，所以第三个呢，一定要领受；第二个呢，要什么呢？要知道方向；第三个呢，要体贴，要体贴神的引导。好，接下来呢，他就走了，去到那个地方。你看27节，腓力就什么起身去，就是代表什么顺服嘛，马上去哦。不料有一个是安提阿伯的人，我们知道安提阿伯是非洲哈，非洲的地方。有人说这个是什么伊索比亚，但是有些学者说不是啦，那是古非洲的一个国家叫卢比亚，这个国家那不管怎么样是在非洲啦，看法不太一样，有些说啊就是今天的啊这个一个非洲一个国家哈。 OK， 但是这个非洲的国家当中呢有个大权的太监啊， OK， 太监哈，在安提阿伯女王的甘大吉的手下，我们查了就知道这是这个安提阿伯的女王只是指那个啥他的妈妈太后了，好，他的太后呢掌权了，掌权整个国家，这个意思哈。OK， 然后呢， 那他就是在啊，在这个国家当中呢，总管银库的，好像经济什么部长一样，非常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那这个人呢，也蛮敬虔的，竟然跑到耶路撒冷什么去敬拜上帝去了，去做礼拜了，去敬拜上帝。他有一个什么寻求神的心 ，OK， 寻求神的心呢，这个人呢被神看上了，现在就坐在车上念那个什么以赛亚，他也搞不懂在念什么，就念念念念的 ，OK， 好。这个叫什么？接下来叫文字布道，用透过文字有没有看到什么？文字布道。刚刚呢，那个叫做启示的布道，去哪个地方？哦，哪个方向 ？OK， 哪一条路 ？OK， 哪个目的？就是启示性的布道。然后呢 ？OK， 再来呢？你看到一个人有没有 ？OK， 那个就是启示性的布道。接下来呢，他在看他的书嘛 ？OK， 那个叫文字布道。弟兄姐妹，布道有很多的方式啦。不管是启示性的或是文字性的布道，神都可以用啊，阿门。尤其你写写见证啊，你印成册子或是发给人家，在那什么都有机会，人家认识主了，都可以的。不要觉得不好，都可以的。只要被神用盖章，都有机会认识主。好，第三次啊，三十节大声等我一遍，起来。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书，便问他：“你所念的明白吗？”好，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布道的时候，要记得、哦、要学会什么？观察他的需要是什么，观察人们的需要，然后呢，提出提问，这很容易让人家什么开始有话匣子可以讲。你看他念了，他念不懂嘛，所以他贴近他 ，OK， 然后呢，问他说：“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当然听不，然后他不明白了，不明白了，他说：“哇。”有人在问我了，你是不是会啊？你懂啊？就请上车哈。好，还有三十节，我们读啊、这个地方来。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就跑把他圈起来，就跑。请问那个地方是哪边？旷野。然后怎么就跑？你觉得怎么样？人家是坐在车上哦，啊，你拥罩哎，要付上代价，要追。是不是当布道者要不要付上代价？要，我跟你讲，不要错失良机。人家在坐车，但是你却跑跟上去，要付上代价。布道者就是这样子，不是一直等人家来，要去追人家，他才有机会什么认识神。好，就上车开始讲喽，就讲到以赛亚书53:7-8嘛，对不对？好，他就开始讲，讲到谁呢？讲到基督。三书节说，他就对他讲耶稣基督。好，布道者还很重要的啊、很重要提问之后呢，要传讲，传讲谁？耶稣基督。讲来讲去就讲到谁？耶稣基督，因为那个是布道的中心，主要的内容。我们讲说牛肉也好，主要的就是这个。讲来讲去要讲到什么？耶稣。讲来讲去什么？耶稣。举很多例子，到最后呢，耶稣就是要让他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好，传讲之后，不要忘记后面呢，36节，两人就走，就看到有水了。太监问说：“看呐、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代表什么呢？太监已经听明白什么悔改的信息，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吗？所以他就什么，我要受洗吗？这里有水呀、啊，我们可不今天就受洗呢，可不可以啊？腓力说可以吗？所以我们带他什么决志，然后呢，再来呢受洗。我们不仅要传讲，要带他什么决志，然后呢，到最后什么受洗 ？OK， 受洗的时候，我们要上过我慕道课8课才可以受洗吗？当天就咚就下去了，不是吗？受洗是当他愿意决志，一心一意相信耶稣悔改的时候，他就合乎条件可以受洗了。那为什么要8课呢？是要兼顾他呢？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你信的你清楚吗？像腓力一路上一直解释解释，他清清楚楚了就可以受洗了。不清楚只是感动，跟人家哦，那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受洗，那我也想受洗啊。那你受洗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不清楚，说要慕道8课，相信什么？一直到他不是迷信或是跟班的，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那就可以一心的相信，就可以受洗了。这样了解吗？OK， 就这个意思，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原来你看到这个布道是非常有果效的，从领受，然后直到方向，有没有？ 然后呢顺服，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提问，然后传讲，然后决志，然后受洗，一路上呢，这个是布道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过程啊，布道的过程。好，请问他的布道的这样的果效有没有果效？有，这个叫做什么果效呢？这个叫启示性的果效，启示性的果效啊。最近我们这几天我们也在参加六一的这个叫做先知性的布道嘛。OK， 先知性的布道，我们就听到他昨天的老师在讲，他每次要来到台湾的时候，每天都祷告，主啊，你恩膏我，让我每天领受你启示性的布道的恩膏。然后在台湾这几天呢，在讲课还有机会呢，带人信耶稣。老师都这么做，每天，然后呢，上到计程车呢，就开始一直跟他交谈鼓励这个，赞赏这个计程车司机。那到最后呢，就说下车之前，我们可不可以为你祝福啊？祝福大概都不会拒绝，对不对？祝福当中就启示性就下来了，哇，那个人就很感动了。最后就告诉他说，教会在哪边，你要来教会。所以这样的一个启示性的布道，在教会是很平常的，大家要用。他们教会用这个我记得他讲一个例子，有吗？昨天说他们在一个年宵时间他们就到处去传福音啊，传福音啊，不是年宵，是一个行动，一天应该说下午了这个时间从下午2点可能到5点了教会就出去了，大概有1000人出去，将1500人呢来什么来布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呢就一起祷告呢，好，往右走，他们往右走，然后呢感动说可能为一个老婆婆来祷告，他们就找看有没有老婆婆有一个，那就问他传福音，就这样子的。然后呢那一天就有250人呢就决志信耶稣了，这个叫启示性的布道。神用不用他？用。愿神祝福大家，如果你要得着更多世上灵魂，要记得要领受神给你启示性的布道。教会要复兴，就要抓住神给我们大使命。这大使命不外乎会遇到什么反对，会遭到逼迫，但是教会呢还要广传福音。另外呢，我们记得我们要全能布道，全能布道要包括医病赶鬼，使全城都得释放，才真正的喜乐。再来呢，我们必须要什么？让这些受洗呢要被坚固根基，将来心术不正的呢要把它拔除啊，才可以的。最后呢，我们要学习什么启示性的布道，个别的透过文字性的布道都可以的，引导人归向耶稣。阿们。今天早上我们得着，然后我们一起站起来。天父，我们要来感谢你，天父，我们要来赞美你。主，谢谢你透过的今天的第8章来告诉我们，主，你愿意使用每一个人，像斯提凡，像腓力，他们都是被神所重用的平凡的普通人。但是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都能够爱灵魂到底。主，我们让我们看见天堂地狱的真实性，天天都说主，我们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们，好不好？请你把你手放在你头上，求神来祝福你，恩膏你，让你成为一个宣教的器皿，传福音的器皿，做见证的器皿，引导更多人归向耶稣的器皿。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